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早晨给我有这样子的机会，来到贵教会，跟着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知道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各位有没有在媒体上看到很多有关这个末世的消息？你们对5月21号有什么看法吗？是的，我知道这个5月21号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讨论，不论是这件事情未发生之前，或者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不过呢，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虽然在这整个的事件当中主在5月21号晚上6点钟这加州时间并没有来嘛，但是主再来的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圣经中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头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时辰这个日子？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没有人知道是说对这个时辰对这个日子不知道，但是并不是讲到说主再来的这件事我们不应该知道。主再来的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在圣经中也有多处的描写有关主再来的一些征兆另外今年在媒体上我也看到很多令人觉得心里头看起来觉得怎么会是这么不顺利的一年。在三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日本发生了什么事情，日本的海啸引起了很大的地震，引起了海啸，引起了核能发电厂的问题，在那边财务的损失，人员的伤亡等等。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在Missouri 这个 state， 在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 tornado， 在 Joplin 的这个小镇里头，因着这个 tornado 的经过，到目前为止根据统计大概死了有139位。然后几天之后在 Oklahoma 又有这个 tornado 的侵袭。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征兆，看到这些天灾人祸，我们心里头对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联想？有没有联想？什么联想？末日来了。有没有很可怕？有点可怕。所以在我思想这整个这事情的时候，日本的这个海啸，这个地震海啸，Missouri 的这个 tornado，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性。你知道这共同性是什么吗？那个时辰那个日子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不知道那个时辰那个日子。那不知道那个时辰那个日子的话，我们怎么样来准备我们自己呢？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对不对？假如我们知道他哪个时候要来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准备。但是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准备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题目，比这个 tornado， 比这个地震要来的更大的一个题目，这跟着我们每一位属神的人，或者是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切身的关系。所以这段经文在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我相信在我们读到这读完这些经文之后，我们心里头会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这一句话重复在这段经文中出现了好几次。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句话？为什么主耶稣对着他的门徒要把这样子的话重复讲了好几遍？当一个话重复被提说的时候，必定有它的什么重要性。这个重要性不但是对当时的门徒使徒们而言有它的重要性，就是对于今天我们读神话语神的儿女们也有相同的重要性。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要一起来思考主再来的这个主题。虽然主再来的这个主题我相信各位也许听过很多遍，虽然我们刚刚念的时候我们讲到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知识，在这样子的知识里头会帮助我们在地上如何来过生活。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他们在预测5月21号这个主要再来的时候，我就请问各位，你们心里头是怎么想的？还是都无所谓？你们有这样子的确信主在那天不会再来吗？有这样子的确信。但是你们有确信主会再来吗？那主哪个时候来呢？感谢主，主哪一天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主再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事件的发生一定会照着神所应许的成就。那我就问各位了，那为什么主不把他再来的日子告诉我们呢？这样子我们不是很好做准备吗？有没有？你们不想知道主哪一天再来吗？真的吗？你们真的不想知道吗？我的心里头倒很想知道。我相信这就是主的智慧，主并没有把他再来的日期告诉我们。这里头真是充满了主的智慧，因为主知道人心是怎么思想的。有一次我跟着朋友们，跟着慕道的朋友们在谈这个福音的事情，这个慕道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我知道你讲的都很对，我也知道这个永生很重要，我也知道接受耶稣基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呢我跟你说，他说我要等到我临死的前一刻再接受耶稣基督。我心里头就在思想，他要等到他临终的前一刻再接受耶稣基督。但是我心里头就非常的好奇，我说你怎么会说你要在等到你临终的前一刻再接受耶稣基督呢？他说这地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值得我去享受，值得我去花时间，所以呢我只要等到我临终的前一刻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你看我地上的享受也都有了，我天上的位置我也有了，你看这是不是件多好的事情。我就在看一看这个弟兄或者这个朋友，我心里头就在思想，我说我想犹太人很会做生意，但这个人呢可能比犹太人还会做生意。人能够知道自己的生死的日子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这么有智慧的不把他再来的时间那个确定的日期告诉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当我们知道哪一天上帝要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前一天我们就赶快把自己打扫干净，那在这前一天之前所有的日子里头，我们就照着我们心中所想的唯心所欲，对不对？我相信我们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不愿意，但是呢当上帝没有把这样子的日子告诉我们的时候，这个时辰告诉我们的时候，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每天做好准备，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来时时的跟随他，来依靠他，来仰望他。所以今天我们还要再从下一段经文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明白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我们了解我们这个世代，我们了解，我们知道主再来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人生。所以耶稣继续跟着他的门徒说，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比喻是什么呢？比喻是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呢？挪亚的日子这里讲说，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不知不觉中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人吃喝嫁娶，吃喝嫁娶是人生必须做的事情吗？ 是不是？你每天不吃喝吗？也许嫁娶不是天天做的了，但是耶稣在讲这话的时候是告诉了他说，在挪亚的日子中，人所做的事情 OK 吃喝嫁娶就是他们一般所做的事，但是在挪亚的日子里头有什么重要性呢？你们知道在挪亚的日子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挪亚方舟》？我忘记这演员是什么，他叫什么名字了啊？假如说你有看过的话，我觉得可能值得去看一看。虽然他所演的跟着圣经中所讲的很多细节上有所偏差，有所不一样，不是偏差，但是呢，他抓住了整个这个事件要表达的一个精神。我想从各位的脸的表情看来，好像对于挪亚的日子好像不是很了解哈。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这一段，怎么来描述挪亚的日子，让我们从这里头有个共同的学习，好吧？我们一起翻到创世纪第六章。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六章，我们要读几段的经文，然后帮助我们了解这样子的背景，然后我们再来看主耶稣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的也是怎样。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六章的第五节，我们先从第五节要念到第十四节。我念单数节请弟兄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
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
亚、雅、伯、雅各。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人挪亚的世界渐渐衰败，还有血气人在地上作败坏行为。
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然后我们念第七章第十一节，我们要从十一节念到第七章的最后面二十四节。同样我来念单数节。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源泉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佛，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进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 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他同在方舟里的。这是讲到挪亚的日子。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头要问的第一件事情，挪亚造方舟一共造了多久？花了挪亚多少的时间把方舟造成？你们有没有答案？多少年？120年。因为在第三节，在第六章第三节，神这样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活到120岁。所以神警告了那个世代说，因为你们所思所想尽都是恶， OK， 我要审判你们。但是在审判人的时候，他用挪亚来做方舟，挪亚做方舟做了120年。那我就要问各位，当挪亚做方舟的时候天气怎么样？哦，天气很好。那挪亚做方舟的时候心里头会怎么想呢？我想他心里头思想是非常的复杂。你看这么好的天气，你看我做，我一点一点的做，我一年过了又一年，你看这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嘛。但是对挪亚这个人而言，他就是圣经中描述他是个义人。那我再问各位，当挪亚在做方舟的时候，他这个方舟所造的，人看得见看不见？人看得见。那人看得见，人对挪亚做的方舟他有什么样的回应？讥笑挪亚，对不对？他说你别傻啦，你看看怎么可能呢？你说神要审判要毁灭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呢？你看你做了10年了，你做了15年了，你做了50年了，你看这不是还是好好的吗？对不对？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挪亚造方舟的本身就是神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要告诉当世代的人，神的审判要临到。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在挪亚的那个世代，人照常吃喝嫁娶。讲了什么？就描述了那个世代的人对神的话语一点都不关心，对神所说的充耳不闻。所以呢 Life as usual， 照样过我的日子， Business as usual，神你说的是你说的，我的日子还是照样过。当主耶稣用挪亚的日子来描述当时主耶稣的那个世代的时候，圣经对主耶稣的那个世代有这样子的一个描述，他说：我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吹胸你们不举哀。是同样的意思。这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说，你们对我所说的没有一个正当的回应。那跟我们今天这世代有什么不一样呢？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世代比挪亚的世代要好吗？我们哪里不好？我们哪里不好？你们讲到不好，我觉得你们是大概有一个很 humble 的 heart。 但是我们继续 humble 下去好不好？我们哪里不好？知道不好还不行呢，还不足够。知道哪里不好，然后知道哪里不好还不足够，我们要从不好的里头开始悔改，我们要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这世代跟挪亚的世代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不是 life as usual？ 我们是不是 business as usual？ 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还是我们对神的话非常的有信心，神说了我们就照着神的话去做？我在看现今的这个时代，我心里头真的觉得有很多的失望。但是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因为大部分的人不认识神。既然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神的话，他们一定是活在自我的享乐当中，活在自我的情欲的里头，活在物质的欲望当中。所以这个世代跟挪亚的那个世代没有什么两样，地上都是充满了暴力，充满了血气。但是对于神的儿女们呢，我们是这世界上的灯，是世界上的盐，世界上的光。我们在世人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所以呢，有一天我读到一个短文，这个短文所讲的，它非常的描述了我们这个世代里头为什么对神的话语这么漠不关心，为什么我们的心态是这样子的冷淡。他是这样讲的啊，因为这篇文章比较长一点，所以我需要稍微念一下给大家听啊，让我们一同来思考。这故事是这样讲，他说有一天呢，这个撒旦跟着他的这个喽啰啊，在开他们的高峰会议，他们撒旦就在检讨他们的事工到底为什么没有果效。他就讲到说，他说你看这地上的神的儿女们，他们每个主日都去教会，他们读圣经，他们敬拜他们的神，我们呢所做的工作呢在他们的身上没有果效，该怎么办？怎么样我们的工作才会有果效呢？这是撒旦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在讨论，他们在检讨他们的事工，他们说我们的事工要果效，当然他们的事工要有果效的时候，那这个果效就反映在我们的身上了，对不对？他说我们既然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去念圣经，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们来到教会敬拜神，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们来认识这一位神，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啊，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制造一个让他们生活上忙到一个程度他们没有时间跟神连接在一起呢？哇，当这个提议被提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他们这个会议中每个人都鼓掌说好好好，就是这样子，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议，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办法。所以当他们提议完了，他说那就让我们开始去做这件事吧。撒旦就差遣了他的喽啰们去做这件事情。他怎么做呢？他第一个让他们在生活上的小节去忙，让他们享受，让制造无穷无尽的奢侈浮华的生活。哇，很有智慧哦，制造无穷无尽的奢侈浮华的生活。他们当我们要享受奢侈浮华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要花时间去怎么样去赚取这个金钱哦。假如我们没有时间赚取这金钱的话，我们不可能享受奢侈浮华的生活。所以呢，就让他们一天工作10个小时12个小时，让他妻子们真的也出去工作忙到一个程度，他们回到家里头彼此都累翻了，夫妻之间无话可说，家庭本来是一个温暖的地方，是回到家里头应该彼此之间能够倾心吐意，能够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安慰，但是因为生活上的忙碌，你看他们回到家庭里头也不在家，也不再像一个家了。那孩子们呢，孩子们你看有这么多的program 可以让他们去做嘛，让他们学习，告诉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念哈佛，每一个人都要去念 MIT， 就让他们补习补习补习再补习。所以孩子们的生活里头就是补习补习补习再补习，学琴学球学所有的，你说够不够吗？还不够。他说让他们回到家中，不但是夫妻之间没有办法讲话，让他们的电视电脑通通打开，让他们桌上放满了一切的杂志，以至于他们所看的电视，看的在电脑上，他们所思所想都是充满了这个世界的东西。你说撒旦成功了没有？成功了没有？成功了。他说还不够。他说你再看看他们的广告文化，你让他们在这个广告板上看到的，你看那些卖烟卖酒的多么让人觉得多么酷哦， 还有呢，还有你看看那在广告板上那些女人，她们的身材多么的美好，就让这些做丈夫的我们认为外在美比内在美重要。当丈夫在妻子的身上看不到那种健美的时候，他就到外头去；当妻子在丈夫的身上得不到爱情的时候，他就到外面去发展；当一个家被摧毁的时候，神的国度就被摧毁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今这个时代跟着挪亚的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因为我们太忙碌了。挪亚的时代人又吃又喝嫁娶，我们这时代也是一样又吃又喝嫁娶，只是我们所做的东西不一样，我们所关心的东西不一样。当我们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时间都在忙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形态里头来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听不见主的声音，我们自然而然我们跟随着这世界的脚步去走，你们说是不是？当我静下心来，当我在反省我自己的时候，我发觉我的生活上也是到处可见到上述所说的这种影子。公司的加班，带领孩子，让 program 充满了孩子的生活里头，有多少 quality time， 有多少父母跟孩子真正相处在一起，给他们有生命的传承，有爱的滋润，有爱的浇灌，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有多少这样子的时候，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夫妻可以坐下来，我们可以倾心吐意，可以彼此问问看你心里头到底在想什么，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能够静下心来让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你看到了吗？隔壁的那一家，他新搬来的，他还没有信主，有谁去替我把福音传给他呢？你看到吗？教会里头这个位置上原来坐的这一位弟兄，他今天他已经好久没有来了，有谁去替我关心他呢？当我们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不闻不问。撒旦的确成功了，但是神的儿女们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神的话再度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看看在这个末世的日子里头，撒旦要用各样的诡计来迷惑神的百姓。我们属神的人，我们有神话语的教导，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重点不是让我们在过去的失败中我们被捆绑住，重点是当我们起来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走。还有另外一个光景，让我们觉得现今我们对神的话不闻不问。让我们一起翻开来，翻开路加福音，我们再念这段经文，帮助我们思想。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没有关系哈，今天天气虽然比较热一点，但是神的话就像这个清凉剂，让我们进到我们心里头，觉得心里头非常的清爽。让我们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的第十五节，我们要从第十五节读到第二十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我念单数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 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神的宴席邀请了人去参与，哇，但是人却找满了借口。为什么？其实这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居然让这个恩典成为我们的咒诅。这一块地是因为神的恩典所得，这五头牛也是五对牛也是因为神的恩典能够去买到，还有娶的妻子，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在享受神的恩典的当中，神邀请我们去参加这最完美最好的宴席的时候，我们却拒绝了神。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这个光景，我们是不是为着我们生活在忙碌？我们是不是为着我们家庭在忙碌？我们为着我们的事业在忙碌？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人子来的时候，你们要看到人子的荣耀，你们要在神的国里头与神一起作王，享受这宴席。但是哪些人可以享受这宴席呢？哪些人可以享受这宴席呢？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我们今天却因为神给我们的事业，却因为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家庭，所以因为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花在这个上面，以至于当耶稣邀请我们来看还有更美的事、更重要的事、更有关永恒的事情，我们心里头已经没有地方再容纳这些事情了。所以以至于我们听不见主的声音，以至于我们无法跟从耶稣而行。所以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如此。挪亚的日子，这个世代的人对神的话不关心，对神的事不理睬，我们今天的这个世代基本上也是同样的。但是我盼望贵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不是这个样子。我盼望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头校正了我们，提醒了我们，我们看到还有更多的事情神要给我们的，还有更多的更大的事情神要差我们去做的。我们的心是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人生的年岁，根据摩西他的诗篇讲，人生不过七十八十，感谢主在我们当中有超过七十八十的。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年岁。为什么？我们有智慧的心，我们才知道在这地上该如何过日子，才知道过日子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不要为那会失去的、会朽坏的花时间去努力经营，反而丧失了那真正存到永恒的。所以挪亚的日子怎么样？挪亚的日子，当人对神的话没有反应的时候，挪亚方舟造成120年，当挪亚一家8个人带着所有的动物进到方舟之后，洪水开始下来，结果是什么？除了挪亚一家，除了在方舟里的人得救，其他的人凡有气息的都灭亡。所以人子来的时候，对于这些对人子所讲的这些话没有反应的人，结局是什么？结局是灭亡。你们说可不可怕？可不可怕？但这个事情掌握在你跟我的手上。怎么掌握法？我们接下来看马太福音，看回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如此。那时两个人在田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是重点，你们要警醒，因为在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 你们要警醒。所以我们要警醒。对于不知道哪一天来到的主，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要警醒度日。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教授，他是出了名的刁难学生。他最刁难学生的方法呢，他就是有随堂考试，他也不跟你讲哪一天我要考试。假如说你要考试的话，知道今天期中考哦，哪一天期末考的时候怎么样，很好准备嘛，对不对？我就花时间，当然愿意准备的人就可以准备了，就知道哪一天要考试。但是随堂考试，所谓的 pop quiz 的话，那就真的是靠实力了，是不是？所以我第一次呢上这教授的课，我也不知道这个教授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征，有这样子的一个脾气。他说今天 OK， 课本先不要拿出来，拿纸出来，看到黑板上两个题目没有，你们作答十分钟。全班大概有55到60个人，每个人都抱了鸭蛋回去，每个人都抱了鸭蛋回去。这个事情在我的心里头就有一个很大的惊喜。我不知道这个老师哪个时候要考试啊？那我唯一要想把这个试能够考好，我怎么办？老师上完课我就要去准备啊，老师没上课之前我要去预备啊。我只有用这样子的方法，我才能够在老师说 OK 你们要考试了，我就可以拿，就可以照着我所懂的来回答。主耶稣来的日子也是一样，主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时辰，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每天都活在神的恩典心意当中。假如说我每天都是在跟着主而行，活在神的恩典，跟着活在神的心意当中，主耶稣哪个时候来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的啦。这是一个提醒啊，主说人子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你们要警醒，所以我们要警醒。主耶稣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在这第45节，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了，看见他这样做，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忠心有见识 faithful， 什么样的人会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人呢？他有两个特征，第一个他相信主所说的话，第二个他爱主。爱主的人才会遵行主的道，信是靠主的人才会是一个对主的话会去遵行的人。那我们这里讲到说，那这段经文是不是讲教会的牧师跟长老啊？我不是牧师，我不是长老，所以这段经文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但这段经文实际上让我们扩大来看的话，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要负责任。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到底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到底是什么？神把生命交给我们让我们来活，神把家庭交给我们让我们来管理，神给了我们产业，神给我们婚姻中的另外一半，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神给了我们工作，还有我们的父母，你看在这众多的人际关系当中，在众多的我们要处理的事情上，我们是否是一个好的管家？我们是否把方方面面都顾全到了，都照着神的教导来做？这是我们的本分，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会寻找这样子的人。他的审判是什么？就是根据你是不是忠心有见识。为什么有见识呢？有见识是知道让我们清楚的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假如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会去做。所以读神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神的心意都启示在神的话语当中。我知道我曾经跟弟兄姐妹挑战过，我们每天要花多少的时间来念神的话语。目的不是说念神的话语，不是目的，念神的话语是要透过了这话语 来认识神。哎，我们要花多少的时间？还记得吗？15分钟，现在汽油都涨价了，时间是不是应该多加一点？你们笑而不答，真是充满了智慧。你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好吧，我们就还是维持这个15分钟好了。弟兄姐妹们，读神的话语是为了你们的好处。神乐意他的儿女们来透过他的话语来认识他。挪亚的日子如何？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日子也是如何？我们不要 business as usual， 我们不要我们的 life as usual， 让我们对神的话有回应。既然这话今天这样子跟我们讲，我们众人不管是讲的不管是听的，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学习，调整我们的人生，忠心有见识。第二个，另外一个，主说我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主找寻这群有忠心有见识的人，主奖赏他们，主奖赏他们，主使用他们，主把更多的加添给他们，别人没有办法替你做的，因为只有你能够掌管你的人生。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你的父母亲没有办法替你的人生负责，你的另外一半没有办法替你的人生负责，唯有你自己需要替你的人生负责。那另外一个 picture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那又懒又饿的仆人。他说，主来的日子还久了，没有关系了，我在等嘛。所以还记得我刚刚一开始跟各位说，为什么上帝不把主再来的日子时刻告诉我们呢？这就是原因，因为主来的日子还久，等啊，没有关系啊，我们现在吃喝玩乐吧，等到主来的前一天我们再说了。这就是这个恶仆的心态。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真的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讲主再来，讲主再来的日子，主再来的时刻没有人知道。所以当人跟你说主哪个时候再来，哪一个时刻再来，不要去信他，因为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主再来的这件事情必定会发生，只是哪个时刻会发生我们不知道。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警醒。我们从挪亚方舟的事件来做一个属灵上的学习，我们不要吃喝嫁娶 life as usual。 在这样主再来的一个日子，主随时随地都会再来，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准备好我们自己，做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个选择是在你，在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身上，没有人能够替你做这个选择。但是每一个选择之后都有选择之后的结果，代价你要付。所以你要希望你将来在主的日子，主把你在主的面前，主说忠心良善的仆人，我派你管理更多的事情，还是说你这又懒又饿的仆人，去吧，与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一起。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话，这话调整了我的心态。因为我是一个做事拖拖拉拉的人，不够积极，很多事情我总是说，哎呀，到礼拜五再一起做吧，等到积多了再一起做吧，等到到时候一起做的时候，很多事情做的那个品质是非常差的。所以当我读了这段经文，我就在主的面前悔改，我说，主帮助我，我不希望你来的时候我的那光景就像这又懒又饿的仆人。我要积极起来，我不但在我的生命里头生活里头我要积极起来，我在主的福音的事工上我也要积极起来。教会中还有多少来到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 在教会的周围，你的邻居，我的邻居当中，还有多少没有认识耶稣的？主说，我再来的日子近了，主再来的光景，不认识主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怕。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准备好我们自己。主再来的日子，教会被装备起来，传扬福音吧，这是主的使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再度的提醒了我们。主，巴不得我们在你的面前每一个都成为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主，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愿你的话在人的心中激励我们，调整我们，也塑造我们，让我们起来在这个世代中与主同心，也与主同行。我们在凡事上警醒，我们在凡事上仰望主，好让主再来的日子里头，我们真的是能够为主赢得更多的灵魂。主啊，我们就求你祝福你的儿女们，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我们有更多的领受，开启我们的心，带领我们来爱你，来跟随你，帮助教会兴旺福音，帮助教会得着更多的灵魂。谢谢主，谢谢你今天早上借着这话来对我们的心所说的。主，保守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时时思考，因着这段经文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愿主你在我们的当中得着那当得的荣耀。谢谢主，我们将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